第七十集。
饭后，等所有的人都知趣儿的告退后，我为汪家瑶倒了杯酒，说：“说说你的打算吧。我听师长的，你还是听你自己的吧。你送给三人小组那几份厚礼，没派上用场吧？”师长。汪家瑶眼睛有点直，慌忙起身，我伸手示意他坐下，笑着说：“良禽择木而栖，我把你从一名中尉提拔成了上校，让你踩一回肩膀又怎么了？”师长，家瑶从不曾有过半点背离之心，请师长不要听信谣言。别师长师长的叫，啊，听着让人别扭。坐下，我们说几句心里话。为什么我的调令都到了，而这名新师长却迟迟没有任命呢？是他的劲儿使错地儿了。重庆不会在意谁来担任这个小小的师长，但战区与集团军司令部会很在意。他们谁都想把这县城的10000人抢在自己的手里，你得把功夫用到他们身上去。
我是你的人，我与师长共进退。
我心里冷笑，王家瑶作为我的参谋长，与军部集团军的关系一向不错，一向起到我与他们之间润滑剂的作用。可聪明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常常会把别人都当成傻子。我说，什么你的我的，都是国民政府的人呐，你呀，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你等不来那一纸任命，那是因为你送的礼还不够啊。汪家瑶又低下头去，总算跟我说了句心里话。他家境贫寒，这些年带兵也还算清廉，他是实在拿不出钱来。为了跑这个师长，他已经挖空心思欠下一屁股的债。既然是我带你走上这条路的，那我就再送你一程。我在赣州城里租住过的那个院子里啊，有口井，里面沉着一口弹药箱，你去把它捞上来，里面的东西买下这个师长应该不成问题。说完，我将一把钥匙放在桌子上，一口喝掉杯里的剩酒，起身离开。在汪家瑶感激而愧疚眼神的注视之下，我背起双手怅然若失。自从穿上这身军装一路走来，我的官儿不仅是越当越小，到头来连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人都对我是离心离德呀。这种挫败感真是让人连死的心都有了。离开驻地那天，我把警卫与厨师都留下了，除了赵白日与一名文字秘书，只带着蒋慎维登机飞往重庆。蒋慎维才是真正与我共进退的人。当年我被降为师长时，我劝他留在军部的医院里继续当他的院长，他却淡然地说：“我是你任命的院长啊，理应与你共进退。”那你也等于被贬职了啊。
我是来抗日的，
哈，不是来当官的。现在他还是这么一句话，淡淡的说：“
我去重庆也可以悬壶济世吗？”
是的，日军至今仍在不停地空袭这座山城，
那里太需要像他这样的外科医生。可是当我搭乘的飞机降落，才得知我母亲已经去了昆明。龙云是我们父子俩多年的同僚与朋友，他表面声称是请巴斯蒂安担任他的外事顾问，实际上是希望我母亲把孙家仅剩的那点生意 搬到云南。前来接机的是胡权的儿子，我想了半天才把他想起来，说：“邹氏呢？他不会也跟着去的昆明了吧？”邹总管已经死了，就在不久前的一次空袭中，哎，他被活埋在了防空洞里。我给您去过信，也给邹氏的家里去过信，但没等到回音，就把尸体拉到城外给埋了。我不知道说他什么好啊，只能闷声不响地坐进车里，一路上都在想念我的奶妈。我在沙坪坝的那个院子里，很多房间都已经被占据，这些人大多是我部下的眷属，他们的儿子与丈夫有的已经阵亡，他们却只能在这座拥挤的山城里凄不果腹。让他们住着吧，我打断还在对我唠叨不停的小胡，转脸吩咐赵白日去替我跟蒋医生收拾两个房间出来。胡权的这个儿子跟他的父亲与祖叔都不像，他根本就不像个替人管事的人，而且那张白得有点发青的脸，一看就是个纵欲过度的大烟鬼。于是我断然地对他说：“你可以走了，啊，我这边用不着你，是家父让小的留下来伺候爷的。你听你老子的还是听我的呀？我当然听爷的了。那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”胡权这个不孝子不仅是五毒俱全，而且胆大妄为。后来他在离开重庆前竟然伪造地契，以他父亲的名义把我母亲住过的那栋小楼都抵了出去。为此远在昆明的胡权气得差点跳了滇池。我笑着对蒋慎伟说：“你看他们胡家两代都是管家呀，啊，偏偏没把自己的家管好。”现在蒋慎伟成了我在重庆仅剩的朋友与陪伴。他在我住的这条街上开了家诊所，白天在那里悬他的壶记他的事，晚上就在院子里陪着我喝茶与下棋。可时间一长，这种闭门不出无所事事的日子让我有点厌倦。我先是折腾我的那些部属的家眷，把他们当作我带过的士兵，让他们日夜不分地在院子里扩建防空洞。直到有一天赵白日灰头土脸地进来说：“
哦，不能再挖了，再挖下去整个院子都要塌了。”
那让他们干点什么好呢？我不能养着他们吃干饭呀。
还是吃干饭的好，他们少花点力气还能省几口粮食。
我的大部分积蓄都困在上海租界的银行里，很多已经被南京的伪政府接管，而军委会的那点薪水根本支撑不了这么些人的开支。要不是有蒋慎伟诊所里的收入补贴，我恐怕将重新过上在巴黎的窘迫日子。有好几次长夜漫漫，我都想让赵白日开车出去，哪怕喝顿花酒散散心也好，可我不能用蒋慎伟替人看病赚来的钱寻欢作乐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一天晚上棋下到一半时，我啪的填了一下，对蒋慎伟感慨地说：“要是早知有今日，我也该跟他们一样了，啊，在手里有权的时候捞上一把。你觉得已经这样的政府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吗？政府就是一台机器呀，你放心，它再烂也会照转不误，总有烂到底的时候，这是历史的必然。我们不说这个了，来，该你下。”每次说到这种话题，我都能看到他眼睛里的忧伤。蒋慎伟伸出两根手指夹起一颗黑子，看着棋盘沉吟了半晌，忽然说：“ 其实在中国还有一个地方，那里平等清明，欣欣向荣，有机会你真应该去看看。我知道他说的是哪儿。一次从曾家岩50号门前路过，他就说过类似的话。我记得我当时又问他是不是那边的人，他笑着说，这边的人与那边的人不都是中国人吗？说心里话，早在淮北那座小县城的小医院里，我就觉得他应该是。为此当初还专门让人在暗中调查过，得出的结论只有四个字，查无实据。我只是有点想不通，他只是一名医生，光凭着一颗为国之心就能忍受着夫妻别离，跟着我转战南北。我沉默了一会儿说，那你跟我说说那边。